锦师父的节目中得知，有些弟子的莲花从天上掉下来了，有些老同修担心自己的莲花有掉下来，也想请拜师的同修怕自己修不好，将来拜师后也会掉下来，所以不敢拜师了。我们从师父的节目中总结，莲花掉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敛财、邪淫、懈怠，为了对新老同修都有警示作用，恳请师父慈悲深入开示。
还深度开示，话都讲不清楚还要深度开示，我每个开示都蛮生动的。你不能说因为莲花掉下来你就不摘莲花呀，你摘了莲花总是比不摘莲花好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说我因为有这么多的法律我就不做人啦，对不对啊？你要好好的把莲花保护住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就保你好，你拜了师之后，你知道莲花对你有多少好处吗？你都不知道啊。你知道等到你369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有劫撞车或者突然之间出车祸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死不掉，菩萨会让你这个劫过去，好像无形当中有个人倒霉的不得了，突然之间就好了。或者有些人到医院里就说要死了，突然碰到个很好的医生帮你开刀，一刀就开好了，这个就是莲花在天上，你听得懂吗？你不能说因为怕掉下来你莲花都不要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说我因为怕这个饭米饭里边有那种铁丝什么东西，那我连饭都不吃啊。
谢谢师父开示。有其他同修的同有其他法门的同修想学习心灵法门，但担心原来法门的师父会对他们施行法术下杠头，请师父慈悲开始怎么化解。他们现在很困惑，因为他们是之前修行的法门中的骨干中的骨干。
人家选择心灵法门，我经常说心灵法门也好什么法门也好，其实就是医生了。总的佛法我们称为医学，医学当中有很多的医生，对不对？我过去跟这个医生看病，你不容许我找个医生更好的医生让我看病吗？我觉得找到哪个医生喜欢我就跟哪个医生看病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照你这么说啊，你过去一直在我这里看病的，你现在离开我到他的这个医生看了，好，我就把你有意的弄点药跟你搞搞你什么，不可以的，这个说明不是个好医生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要相信别人。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，另外呢，如果他真的要下杠头，你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，谁敢给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下杠头啊？他没命了，他没胆了，他下了杠头还有师父在呢，师父这个杠头也不小他。你不要怕，你千万不要怕，你一画你就心中就画的嘞。
谢谢师父开示。有些同修刚入心灵法门的时候，学习热情高，精进修行，理念事不断，心态越来越平和，开心快乐，但随着修行时间长了，往往理念的事少了，此时适合看作是长跑到了难点阶段。如果增强定力坚持下去，就会实现境界的一个飞跃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嗯，就是一个人过去修的境界很灵验，哎呀他高涨得不得了，拼命努力，然后一段时间呢修到后来呢灵验事情不多了，对不对啊？记住一句话啊，过去修行叫修行一年佛在眼前，修行两年佛在天边，修行三年仗着佛卖钱，听得懂了吗？你要努力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就灵验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不灵验了，他不努力了，所以他才不会更多的努力。你越觉得自己没饭吃了，你越要去买米呀，啊，对不对呀？你现在家里米没了，你说为什么家里没米的，我就不买好了，就更没有吃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要更努力。
我们香港一位新同修还未开始念小房子，因为母亲跌倒昏迷，情急之下许愿给母亲的药精子3000张小房子以及放生， 吃全素，到还未及烧送第一波小房子，妈妈不幸往生了。那么这位师兄除了在49天内拼命念小房子给他妈妈之外，许愿给母亲小房子是否可以重新调整一下？
就是说他已经许了3000张了，对不对啊？实际上他典型的叫临时抱佛脚，这种叫靠平时多念，明白了吗？妈妈已经这样了，平时知道爸爸妈妈身体不好，如果你要孝顺就要开始念起来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像这种情况呢，我觉得呢应该这样，像这种情况呢，第一呢要在49天里边一定要把小房子念好，至少念108张。这个念好之后呢，以后呢慢慢的念，估计呢念到他只要妈妈托个梦给他，说看到他在天上，或者看见他穿得很整齐，就开始停掉。妈妈如果没有梦托给他，叫他一直念下去，念到3000张，他许愿是3000张是吧？
对，没错、
啊、一直要念到3000张，否则不念完的话他还会有麻烦的。
好，
明白吗？
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同修们一起做事，人多难免有很多想法，意见不同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，不过大家的发心都是好的。请问师父，我们学佛人该如何做？该如何拥有何种心态才能圆满的随顺众生？无法随顺众生的话，对学佛人的修行有什么影响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嗯，很简单，如果大家在一起有意见不合，很简单，大家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啊拿下来，几个人，比方说找几个负责人讨论一下，香港负责人讨论一下，如果他们决定不了的话，你写个电邮给我们东方电台啊，东方电台解决不了，那师父帮你解决不就得了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？
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有些事情大家就是纯大同啊，求大同存小异没关系的，大家只要为了弘法，大家一些小的纠结的事情不要去管了，就今天弘法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就可以了，好吧？
好，谢谢师父。在学习白话佛法的时候，说到心无所住和如履薄冰两个词语时，有师兄认为这两者一个是修心要达到的境界，一个是修行的注意事项，但也有师兄认为修心和修行不能分开，心无所住和如履薄冰都是不同的境界。
对，
如履薄冰是学佛的境界，心无所住是达到菩萨的境界，师兄的理解是否正确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嗯，应该是70%是对的，因为如履薄冰就是说像走在冰上一样，一不留神啪掉下去了，就掉到水里边去了，所以学佛要当心，千万不要走错，明白了吗？很多人比方说去追求神通了，他就走错了，有的人呢、啊、拼命的念执着，他也走错。还有呢，心无啊，心无那个所住，很简单，就是心中要干净，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放在心上的，因为人间就是个旅行站，一个旅程，过了谁都离开了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旅游。所以像我到西班牙来一样，我今天住的这个楼上一看啊，这个冰箱怎么这么小，来花钱换一个，哎呦这朵花放的不好，来重新弄，等到你把这个弄好了，我过两天我已经离开西班牙了。人也是这样，我房子啊汽车啊孩子啊弄了一大堆，全部弄好的时候自己老的来 goodbye 了，离开人间了，不一样道理啊。
佛台的油灯是大红色的，其他花瓶台布等是黄色的，是不是有什么讲究？必须全部用黄色的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是没有什么讲究的，黄色的、红色的都是代表一种喜庆，黄色的可以代表一种金色的光，红色的代表一种喜庆，所以这两种光都是可以用的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谢谢慈悲开示，谢谢师父，师父慈悲开示。在观音堂吃饭时，大家喜欢边吃边聊，聊着起劲的时，感觉有些口水，腹目四垂，这个方法好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吐沫四溅，是不是啊？ 现在当然不是太好，因为呢，其实呢，吃饭的时候呢，人家有一句话说，吃饭的时候呢就专注吃饭啊，睡觉的时候就专注睡觉，所以觉也睡得香，饭也吃得好。很多人呢，就是吃饭的时候呢思想分心，饭也吃得不好，消化也不好，所以肠胃不好。有些人睡觉的时候呢在想很多事情，睡觉睡眠也不深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第一，希望大家呢不要聊得太厉害，大家把饭先吃好，吃完了之后大家再坐下慢慢聊，这时候吐沫可能就不会吹到人家的脸上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很感恩我们大家，我们大多数发心在同心，一直以来扶持与助缘观音堂佛台啊、厨房啊，里里外外洗刷不错，可有些男女同修值班时不乐意清理厨房厕所，这就直接违背了观音堂的管理制度，也让观音堂不卫生。我们也尝试交涉了几次也无果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嗯，很简单，如果一个人在观音堂挑三拣四，说明他的境界呢还是有问题。那么暂时这个情况发生了之后呢，他愿意做哪方面功德也不要去打击他的积极性，他说不愿意扫厕所，不愿意弄厨房，就让他打扫观音堂。那么专门找一些能够吃苦耐劳的阿姨呀、那些啊愿意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呢，先让他们做起来啊。每个人境界不一样啊，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要做干净的，不愿意做这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大家也可以安排个值班表，因为我们东方电台就是值班表，一三五每天你干嘛他干嘛他干嘛，每天都在分的，那么他最多扫卫生也就是一天，那这样就比较好一点，好吗？
感恩师父开示。